到号角夜报聆听吧，我是刘群。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6年6月号，题目是红色失忆，凭王小帅影片闯入者，撰文的是言行。政治可以凭借强制力替历史消音，在日光之下抹掉整整10年让一代人惊心动魄的经历，但历史幽灵却总能在夜半浮现，搅动起令人不安的记忆，并且纠缠如魅影。大陆导演王小帅的影片《闯入者》，透过一名退休老女人的生活遭遇，让我们看到历史与现实的不期而遇。影片的英文名 Red Amnesia比中文名更能传达出影片的内容和目的。在那个戴小红帽的男孩强行闯入这老女人生活的同时，影片也闯入了文化禁区。哦，文革再度被提起时候，会带出多少悲伤呢？影片很谨慎地回避直接叙述文革，但影片流露出的蛛丝马迹又让人分明嗅出文革余留的气息。影片以悬疑的手法设置了许多不解的谜团，如梦境中破败的红砖楼房、树皮剥落的老树、现实中总是在响着震铃声却无人接听的电话、门前突然被人倒了一地的垃圾、那个已经死去又不断显现的女主人公的丈夫，还有一个戴着小红帽的男孩，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事件构建起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引人步步探寻究竟。名叫邓美娟的女主人公是住在北京普通居民小区里一名普通的空巢老人，她消瘦、倔强、掌控欲强，不屈不挠。影片多数时候是以跟拍的方式表现他不停地奔走的状态，接孙子、看着养老院的母亲，到两个儿子家里帮忙添乱，干预他们的生活。儿子孙子是他生活的中心，他特意烹出最拿手的红烧狮子头，搭公交车送到儿子家里，儿子儿媳却被他的指手画脚、越俎代庖搞得烦不胜烦。他所付出的爱在儿子看来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被闯入、被搅扰。在这个阶段，仿佛女主人公是个值得同情的、有点不合时宜的母亲，因代沟受伤。随着情节不断展开，谜底渐渐清晰起来，年龄显示出邓美娟恰是文革那个红色年代的参与主体，那段历史塑造了她，并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她的强硬刚愎难道不是革命、批判、打倒的造反派影子吗？她坚持使用昏暗的低瓦数灯泡，冒着危险爬上爬下，拔电源、接电源，难道不是文革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物品严重匮乏的痕迹吗？他在北京家中打开的电视节目却是贵州卫视的频道，难道不是文革大搞三线建设，他的一家因此长期生活在贵州山区而有的恋旧之情吗？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是文革其实从未过去，在他这一代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举手投足中深深存留。影片如此挑出若干细节示人，很有代表性。生活在北京的邓美娟与贵州山区原厂的老同事偶有联系，得知瘫痪了40年的老赵去世了，这消息让邓美娟内心震撼不宁。原来老赵和邓美娟都是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但到文革后期允许少数人回京时，邓美娟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在北京获得北京户口，不惜以文革交给他的方式写揭发材料诋毁老赵，从而彻底阻断了老赵回京，为自己赢得了机会。在铁板般的户籍制度之下，老赵因自己家永无出头之日，一气之下脑梗塞瘫痪。 在没有信仰的世界里，死亡是唯一能警醒人心的事情。壁立千仞，临危而立，能不惊心？邓美娟重返贵州，要去见见老赵的家人，赎罪自救。也许他不能说清楚，但显然邓美娟想得到老赵妻子的饶恕，他想求得自己内心的平安。文革后的中国社会风气一直被形容为道德滑坡，世道失序，各为己利，罔顾道义。但是当死亡突至时，瞬间就叫人的内心失衡。原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就算是人人为恶，总有一个时刻会叫你知道，你仍然不能以此推卸责任。邓美娟此念虽为弥补当年的罪错，也未尝不是为找回此时的心安。说到底，她仍是抱着自私的愿望。她知道她的需要，只是她不知道的是，没有救赎，哪有原谅？敲开老赵家门后，老赵的妻子给了他一个耳光。之后，情节斗转直下，跟踪过邓美娟的红帽男孩，原来是老赵的孙子，为报仇寻到北京，在骚扰邓美娟之余还犯下了重罪。当警察前来逮捕时，邓美娟明白了一切，她想报信给赵家，以救下赵家孙子，将功补罪。可是已经晚了，男孩在夺路而逃中摔下高楼。影片以邓美娟背对观众开始，她为不知老赵死后其孙报仇一事拿着电话疑惑。影片结束时，邓美娟面对观众，双目失神，颓然跌坐于地。老赵的孙子又死了，两桩死亡都与他有关，都与那段历史有关啊。他本想脱离罪疚，反而愈陷愈深。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是男孩摔下后残留在人们视野中的破窗，荒废黑暗的楼梯间中，那一方惨白的天空空空荡荡，空得扎心。文革后反思文革长期被禁，文革人物不断离世，文革史料不断流失，所造成的那个巨大的空白，不就像这空窗吗？《闯入者》一篇曾在第39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获特别展映，女主人公饰演者吕中以杰出的表现为影片增色不少，但与她的主题不受欢迎相一致，她也不受市场的欢迎，票房惨败。导演艺术才华所限，影片的力度中弦不足，缺少可圈可点的场景，此为遗憾。值得肯定的是，他从侧面切入，揭开历史的一角，让我们在文革50年之后还可以一瞥那段尘封的旧事，并且更让我们能看到没有被救赎的历史，以前是悲剧，今天还是。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6年6月号，题目是《红色失忆》，凭王小帅影片《闯入者》，撰文的是言行。我是刘群，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